好，我们今天看的是旧约概论，我们今天讲第三讲啊。那今天我们要看的旧约的部分是出埃及记跟利未记。你们创世记都比较容易读，对不对啊？出埃及记前半部也容易读啊，然后后半部就比较不容易读了啊。那利未记呢，很多人根本就没有出埃及记没有翻完，怎么翻到利未记啊？然后看到利未记也是一样，一个头两个大啊，那边讲的都是献祭的东西啊，跟我们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啊。那今天我们讲的是出埃及记跟利未记啊，那题目叫做圣民的建立啊，圣民就是讲到以色列民啊。旧约啊，记得我们在讲到旧约的时候，神的子民是以色列人。现在以色列人还是不是神的子民？
是
是，还是啊，他们到现在还是神的子民啊。那跟我们有没有不一样？我们是不是神的子民？
是，
我们也是，对不对啊？但我们过去是不是神的子民？
不是，
我们过去不是，过去中国人不是，对不对啊？美国人不是，什么都不是，只有谁才是神的子民？只有犹太人，就以色列人啊。以色列他们是神的子民。那以色列他是有十二个支派啊。那一下有没有听到以色列人，一下有时候听到犹太人，以色列人跟犹太人有没有不一样？啊，犹太人跟以色列人有不一样？
犹太人呢
雅各
啊，
没有完全。
中国人跟汉人有没有不一样？啊，唐人或者说这一样嘛，对不对哈？那为什么我们叫中国？以前在这个唐朝的时候，有没有听过中国人啊？中国这个名字是什么时候才出来的？那是后来才出来，对不对啊？我们自称是中国啊，
汉族。
那汉族以前为什么叫汉族？可能汉朝啊，我们汉朝啊。那可能日本人就不叫我们汉人了，叫我们唐人啊，或是唐啊。所以我们讲到这个名字，以色列是一个名字，对不对？怎么后来又变成犹太呢？啊，犹太其实就是从犹大这个字来的，啊，以色列有几个支派？十二个支派，十二个支派当中有一个叫做犹大哈，所以后来人家讲犹大，然后变成犹太，好，所以这个字是从犹太，因为以色列后来分裂成两个国家哈，那一个南国，一个北国，北国有十个支派，南国呢有两个支派哈，那两个支派最重要的就是犹大支派哈。所以我们讲说犹太人是怎么来的，就是从犹大这个字来的，那所以还是属于以色列的哈。所以以色列他们后来复国的时候，其实我们后来都已经叫犹太人了哈，已经习惯叫犹太人。后来他们要决定说，他们复国之后要称他们的国家是犹太国呢，因为是犹太人嘛，是不是犹太国还是以色列？
以色列。
后来他们还是称为以色列哈，因为还是回到一个这个传统哈。传统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讲这个国家是由雅各他的后裔啊，那十二个儿子。所以上礼拜我们讲创世纪最后是讲到约瑟，对不对？约瑟不是先到了埃及吗？啊，之后就带了把他哥哥哈、啊，把他的父家全部啊接进来了。他们总共有七十个人进到埃及去了哈、啊。那他们在埃及多久呢？有四百年的时间啊。那这四百年的时间，他们就发展成多少？差不多三百万人哈，两三百万人哈。那怎么看他们发展这么多人呢？那就看到我们要看的哈，民数记是下个礼拜我们会读的哈。那反正现在我们所看到就是说，这些本来是一个家庭七十个人哈，十二个孩子生下来的这些孩子们，他们进到埃及的时候才七十个人，可是后来当他们要出来的时候呢，就变成差不多三百万人哈，两三百万人哈。所以我们看一个经文哈，在创世纪的第十五章。那所以我们讲到历史的话，你会追溯哈，追溯到这个犹太人刚开始的时候呢，他们是叫做亚伯拉罕哈，因为开始是从一个人开始，亚伯拉罕一个人，然后再传，对不对？刚开始只有单传啊。有时候中国人讲说，哇，这个人是三代单传啊，就是每一个都一个儿子一个儿子啊。那亚伯拉罕生的儿子里面，神就说只有以撒才算那个，其他都不是啊，所以只传给一个人。所以祝福是从亚伯拉罕，然后临到他的儿子以撒，以撒呢再临到他的儿子叫雅各，对不对？雅各也是临到一个人，雅各的兄弟没有份。可是雅各之后呢，神的祝福是临到谁？ 雅各全家啊，十二个支派。所以我们读创世纪有看到最后啊，雅各替他的十二个儿子祝福，所以这个他们都得到神的恩典，神的祝福。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的第十五章哈，重要的是从这里开始哈。所以犹太人哈，还好有亚伯拉罕，没有亚伯拉罕就没有犹太人啊。那亚伯拉罕呢，可是他要生孩子，他才可能有犹太人呢 啊。所以神跟亚伯拉罕，当时他不叫亚伯拉罕，叫亚伯兰，跟他应许说什么，我要赐福给你啊。那时候神一直在赐福给亚伯兰，亚伯兰什么都有了，就没什么，就是没有儿子，对啊。所以他还不要，神啊，你给我这东西我还要还是不要，我已经够多了啊。但是呢，我这么多东西啊，他也不好意思跟神说给我一个儿子吧啊，他只跟神说，提醒神了，哎，神啊，你给我的这些东西啊，将来啊都归给谁啊，都归给我的仆人了，不归给我，哎，我的儿子啊，你我想想看啊，我需要一个儿子啊。所以神就跟他讲说，不是不是，我的给你的这个产业不是给你的仆人，是要给谁？是要给你的儿子。可是我现在哪里有儿子啊？他说有有，你的儿子很多，多多少啊。结果神跟他讲说，你要知道你儿子有多少吗？你看星星，那时候晚上嘛，你看天上的星星有多少个，你去数数数，你如果能够数天上有多少颗星星的话，你就可以数什么呀，你的儿子有多少颗。哇，亚伯兰就怎么样，有没有相信？他就相信了啊。所以亚伯兰信耶和华，第六节那边讲啊，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所以第五节讲的时候，你看星星，对不对？可是空口讲话有没有凭据啊？空口无凭，哎，神啊，你这样讲啊，可是儿子在哪里啊？啊，我都还没有看到一匹啊，对不对？是吧？美国贸易战，对，跟中国讲说，哎，中国你要降低关税要干嘛，对不对？中国以前的做法是什么？好好，我会降低关税啊，承诺承诺。过了一年两年之后呢，还是一样没有啊。可是现在川普不一样了，哎，你要不要降低关税？不然我要给你课税，对。中国现在不能说，哎，我答应给你承诺，不是，现在就要看到，你如果没有的话，我就给你加税啊。所以在当时你要儿子，不是马上就有儿子，对不对？你要怎么办？所以神就跟亚伯兰说哈，来来来，这个我们来立约哈。所以他就做一个立约的仪式哈，他把那个牲畜把它剖成两边，然后之后呢哈，然后神就跟他讲，告诉他说哈，我跟你讲的是一个保证啊，好像写了签约哈，写了契约，这个事情一定会发生。然后呢讲到他的儿子，对不对哈，在这个第十三节哈，我们看一下，耶和华就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刚才讲说你的后裔会有很多，对不对？可是你的后裔会寄居在别人的地，对，这别人的地到底是谁他没讲啊。然后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几年？四百年啊，这边讲四百年哈，并且他们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但你要享大寿数，平平安回到你那里啊，被人埋葬，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啊，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所以神应许亚伯兰什么呢？就是说我要让你的后裔很多，而且你的后裔会得着这块土地，这块土地就是以色列地，现在我们讲的以色列地，可是那时候不叫以色列地，那时候叫迦南地，因为迦南人住在那里。可是神为什么现在不给呢？以后才给呢？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因为那个时候他们人还不错，可是到最后过了四百年之后，这里的人哈，他们做了很多犯罪的事情，他们最明显哈，根据考古显示，在当时他们犯的罪是什么？他们的犯罪就是把出生的婴孩啊，把它献给他们的假神啊，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这是神看为可憎的事情啊。神说他们的罪孽已经满盈到了一个地步，我要来审判他们，毁灭他们。那审判的方式是什么？神审判的方式有很多哈，有的时候用洪水审判，对不对？有时候用瘟疫审判，有时候用很多方式审判。可是呢，还有一种方式，神是用刀剑。以色列人就是成为神审判的工具啊，所以神会审判他们，就是要把以色列人带离开埃及，进到回到这个迦南地啊。所以之前亚伯兰所住的那个地方叫迦南地，可是后来到了第三代雅各的时候，他们到埃及去了。可是四百年之后呢，他们会从埃及再回到 神告诉他们那块土地哈，他们那时候就会得到那个土地。那这个是我们在下个礼拜啊，下下礼拜我们会读到的，以色列人他们要进到迦南地区啊。但这边我们所看到的，神已经跟亚伯拉罕讲说啊，你的后裔要住在别人的土地多久呢？400年哈。所以我们有个概念，所以过了400年，所以创世纪写完了之后哈，如果我们这样跳过去，跳到出埃及记，出埃及记一开始哈，出埃及记一开始，你看第一章就说以色列的众子啊，以色列就是雅各啊，然后各代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啊，有没有？这边有讲到有几个啊，名字总共12个支派啊，共有70人。那时候约瑟已经在埃及哈，后来他们那一代的人死了，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个地，所以好厉害哈、啊！这个才过了400年，你一家变成哇300万人哈、啊，这个哈、啊，所以你们看看哈、啊，400年后你们的这个说不定也是很多哈、啊。那可是呢，这接下来第8节讲到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啊，这边也讲到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约瑟做了很伟大的工作嘛，对不对？帮助埃及啊强盛起来。那有新王起来了，他不认识约瑟呢，然后他讲了一句话，他对他的百姓说，看来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来吧，我们不如用巧计待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我们遇到什么战争的事，就联合我们的仇敌啊，来攻击我们离开这地去了。这边讲了一些事情哈、啊，这边讲到说，本来这些人啊，以色列人在埃及过得好好的，对不对？因为当时是他们很被优待啊，他们所住的地方都是最好的土地啊。然后可是现在后来的，经过400年之后，这个王起来说什么呢？他说我们用巧计待他们啊，为什么呢？恐怕有一天碰到打仗的事情来的话，他就联合我们的敌人啊仇敌去离开了，我们就离开这里了啊，所以他就给他们做苦工。所以有一部片子哈、啊，如果你们看到这个，不管是卡通片或什么样，出埃及记啊，摩西的这个故事，你就发现他们在做苦工，对不对？然后在造金字塔或者在造那些基货城啊。所以以色列这些人他们后来的命运就是这样，他们在埃及是为奴的。那他们怎么会说被奴役啊？啊，这些人为什么会害怕他们呢？那其实有他的历史的一些根据啊。在历史上啊，以色列人他们进到埃及的时候啊，就是雅各他们一家进到埃及的时候，大概是在哈、啊、西元前的1800年左右，800多年这样的时间哈、啊。那个时间是在埃及古王朝，你知道埃及有文明，他们在很早很早以前就有了哈、啊，所以在亚伯拉罕的时代就有法老，就有那个王国的那个规模哈、啊。所以他去的时候，那个是叫第十二王朝，那他出来的时候叫第18王朝啊。如果按在这个年代算起来。所以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间，有人把它推算啊，这个时间就大概知道就好了啊，可能不是那么准确，大概在西元前的1446年哈、啊，这样以上都有哈、啊，1446年。所以在这段期间里面，12到18王朝当中，曾经有一个民族啊，如果讲义上我们看讲义哈、啊，讲到历史的背景，以色列民族啊，那在12、18王朝当中哈、啊，这个有一个民族就进来了，那个叫做。希克斯民族 Hiscus 哈，希克斯民族进来了，那统治埃及，把埃及的这个法老啊给打败了，去统治他们，就像是我们讲到说元朝有没有蒙古人统治中国有几年？不到100年哈，大概89年还是90年左右哈。那这个希克斯人他们统治埃及有150年啊，所以这个常常有的是在。以前的民族打仗的时候常常会有这个哈，那如果看我们看家谱的话哈，记得我们上次不是讲挪亚有3个儿子吗？闪、韩、雅、佛，闪族的话是属于亚洲人，韩族呢，非洲人，好，雅佛就是欧洲人，所以欧亚非，我们讲到以前的历史开始是欧亚非这三个发展哈，那希克斯人他们是闪族。啊，所以他们在历史上讲的说，闪族入侵到这个埃及，把他们给占领了，统治他们150年。那埃及人他们属于韩族，好，所以不同的种族，韩族是皮肤比较黑的，所以我们讲的说 这个非洲人哈、啊。那韩闪族的话是属于亚洲人啊。那以色列它是属于哪一族？它属于闪族亚伯拉罕啊，这个我们亚洲人是属于亚洲人啊，皮肤比较不那么黑的那种啊。所以这个他们为什么会害怕说哪一天再发生打仗的事情，对不对？对，他们不是闪族人吗？对，随便跟我们的敌人一起去了啊。所以这个为什么这个法老会讲这些话啊，是有他的一个历史的根据啊。所以后来这个埃及人就奴隶他们，他们就在那边做苦工啊。那后来神把他们带领出来的时候是在西元前的1446年啊。那这个对以色列来讲是一个新的纪元啊。所以之前他们讲到历史上啊，他们会讲到亚当的年代啦啊，西元前的3761年等等等等的哈。那这个的话哈，出埃及的时候对他们来讲是一个新的纪元，是因为他们民族的开始诞生啊。以色列民族的诞生就是在他们出埃及的那一年啊。然后他们不仅是成为一个民族，他们也成为神的子民，因为他们出埃及的那年跟神立约了。当时天下有很多的民族嘛，可是这么多万民族当中，神拣选了以色列人跟他们立约啊，他们就成了属神的子民啊。所以我们今天所看的就是出埃及记啊，讲到以色列人怎么样被建立，被建立之后呢，神跟他们立约，给他们律法啊，给他们律法，然后呢叫他们做一些事情。因为你开始出来的时候，你是原来是属世界，可是现在你是成为属神的百姓，你跟其他的民族不一样啊。这你到了美国的话也变成美国人，对不对？有没有规矩？你要考试通过，你要知道这美国总统是谁啊，美国国父是谁，美国的历史，你规矩你要知道啊。那可能这个，所以你要成为一个新的神的子民，你有神的规矩在那里。所以神给他们什么？神给他们律法，有十诫，对不对？我们所知道说哦，十诫里面讲的说除了耶和华不可以有别神。以前以色列他们拜别的神嘛，啊，在埃及不是有很多的神，他们拼命拜啊，所以他们觉得这没什么关系。可是你要成为神的子民，可不可以再拜别神？不可以哈、啊。有没有饮食条例？有没有规矩？有规矩哈、啊。以前什么都吃嘛，黄瓜、韭菜什么鱼啊、虾啊、蟹都吃啊，对。现在呢，可不可以吃？那要吃鱼的只能吃有鳞的，只能吃鱼。所以螃蟹，犹太人吃不吃螃蟹？虾他们都不吃，越生猛的他们就越没吃啊、就留给我们中国人吃吧。然后他们吃什么？吃肉啊？可不可以吃鸡肉？他们可以吃鸡肉哈、啊。然后他们可不可以吃猪肉？就不行啊。他们能吃的四只脚走的哈、啊，对他们来讲四只脚走路的哈、啊，要能吃的只能有规矩哈、啊，要倒嚼的，就是会反刍的哈、啊。还有什么？提分两半的啊，你知道提分两半的啊？你们有没有吃过红烧蹄膀？红烧蹄膀那个蹄膀是两半，还是说像我们不是分两半，我们是鸡蹄嘛哈？哦，鸡素的五只嘛？哎，这不行啊，所以我们不能吃这个。像但是提分两半的话，如果有四只的话，可不可以吃？可以，但是还有一个条件是什么？你要反刍的。猪的话，它是蹄是分两半的，但是它不反刍。你看到猪有没有吃东西之后还吐出来的？你吃进去的还不可能吐出来的、啊、所以四只脚走路的哈、啊，只能吃会倒嚼，就是牛羊啊。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吃来的吃去就是牛跟羊啊。他来鹿可不可以吃？鹿、羚羊都可以吃哈、啊，都可以吃。但是他们那些叫做野兽哈、啊、野味哈、啊、也可以吃哈、啊。这是在这个利未记十一章里面有提到，所以跟我们中国人不一样啊。我们中国人四只脚可不可以吃？都可以吃，除了桌子不要吃的话，其他都可以吃啊。那这个是，所以他们有他们的规矩哈、啊，因为你要成为神的百姓、神的子民的时候哈、啊，要有一些规矩，因为神他是圣洁的，所以我们也要成为圣洁。可是人在这个世上，你不可能成为圣洁啊。但是神其实写这个律法之预表，就说，因为神是圣洁的，你要跟神成为神的子民，神要住在我们当中，那我们一定要很圣洁。有很多的规矩就不可以随便做哈，像以前人可能是没有规矩嘛啊，你要卫生环境也不好。可是成为以色列人哈，如果你去仔细看，不管是出埃及记或者是利未记，也讲到说，哎，你如果想要方便的话啊，以前随便找一棵树或者草丛里就可以了，现在不行了，你要出去的话呢， 你要带铲子，而且你不可以在营里面，要到营外面去哈啊，挖个铲子要把它埋起来。哎呀，太麻烦了，要不要做神的使命？要啊。为什么？因为神说啊，你必须要这样做，因为啊，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也要成为，也要在凡事上成为圣洁。这个都在这个他们的律法上记载，特别是利未记哈。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两卷书，一个叫出埃及记，一个叫利未记。出埃及记是代表什么呢？代表说你要成为一个神的百姓，可是神的百姓过去是被埃及奴隶的，神拯救他们离开埃及，离开埃及呢就不在埃及了哈。然后要进到哪里呢？神为他们预备的叫做流奶与蜜之地，就是所谓的迦南地哈。那你进到迦南地之后，在这过程当中，所以你出了埃及是一回事情，对不对？像他们过红海，这红海故事大家都知道，过红海。过红海在圣经上讲到说，他所代表的意义就是说，他就受洗归了摩西哈。所以我们在读这个的时候，你要知道它有一些属灵的意义哈。你看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读这些故事啊？它不是只是讲讲而已，过去啊有它的意义啊。你看在第十章哈的第一节，哥林多前书哈。哥林多前书是讲到新约的时候了啊，保罗写信写这个给哥林多教会的哈。那他就提醒他们，他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啊，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对不对？云下就是说他们出来的时候有云柱、火柱啊，来带着他们嘛哈。然后从海中经过，都从云里、海里。然后讲到一句话：受洗归了摩西，有没有？讲到受洗归了摩西，哎，怎么过红海是代表，就是象征的一个意义。所以我们讲到我们基督徒有没有受洗？”受洗，对不对？我们受洗所代表，我们受洗归给谁啊？归给基督。好，我们奉耶稣的名，奉主的名受洗，对不对？我们就受洗归了主，好，就离开了世界。所以象征的意义就是这个意义哈。埃及都好像是一个世界，我们原来住在世界，可是呢，神把我们带出来，不只是离开世界而已，而是带出来之后，他就跟我们立约，然后要我们成为神的子民啊。然后后来神会供应哈，如果你看到第三节，并吃了一样的零食哈，这个零食不是我们讲的乖乖或者什么，零属灵的粮食哈，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哈。之后你看到哈，神降玛拿，对，还有什么磐石会出水，然后灵磐石会跟着他们哈。所以可是呢，这些出来的人后来有没有进到迦南地呢？
没有，
没有啊，是第二代的人才进去了。所以讲到他们后来是倒闭在旷野啊，那倒闭在旷野表示说，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也是一样啊，你不可能，你不能只是说，哎呀，我受洗就够了，我成为基督徒就够了，还要什么？还要跟神立约，成为一个属神的子民，神有一些规矩叫我们去遵行的啊。然后这样子的话，我们的生活习惯就渐渐的改变，我们就成为属神的子民啊。然后，所以为什么会有利未记？利未记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圣洁的过程。所以出埃及记是讲到神怎么样拯救他们，好，然后利未记是讲到说神拯救他们之后呢，给他们的律法规定他们怎么样让他们成为圣洁的一些条例哈。所以我们在讲到圣民的建立哈，就是讲到不只是神拯救他们，神让他们成立成为一个国家，更重要的是神要让他们成为他的子民哈。所以我们能再来看讲义，看到最上面了哈，阅读的经文我们是今天看的是出埃及记跟利未记啊。那旧约记载亚伯拉罕的后裔哈，然后以色列民的大诞生。那出埃及记是描述神带领他们出埃及啊，然后与他们立约，十九章的时候讲到与他们立约啊，在十四章的时候就讲到他们过红海，然后赐下律法叫他们信靠遵行啊。那另外我们要看的是利未记，利未记则实践以色列人与神所立的约，因为神给以色列立约的时候讲了一句话，他说哈，我们来看那个经文好了，在出埃及记的第十九章啊，所以有些关键的章节你们可能都要记起来啊。出埃及记十九章啊，这是一个很关键的经文啊，是讲到以色列出埃及之后，到了有一个地方啊，他们出了第三个月，就到了西乃的旷野。那西乃旷野那边有一个西乃山，在山下安营啊。然后十九章出埃及记的第三节哈，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在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子告诉雅各， 雅各家就是以色列哈。小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做的事你们都看见了哈，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啊，就形容好像是老鹰哈，背着他的小鸟哈，小老鹰在他的翅膀上啊，带来归我。我们讲到说，为什么我们要归给神？我们从埃及出来，成为神的百姓。那如今你们若是在听我从我的话规定哈，就说你们要听话，你们要听从我的律例典章，我跟你们说什么，你们要听哈。那遵守我的约，你们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记得，只有一个是他神的子民，但天下有万民，对不对？但只有以色列民，你们要做我的子民啊。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句话你要把它画起来哈，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就是在讲义上这边看的啊。他们要成为一个叫做祭司，祭司是神跟人之间的一个中间的人啊，中保。我们说啊，他替人啊，把人的要求、把需要、祷告带到神的面前，然后神跟神说了之后呢，神就赐下他的祝福恩典啊，然后他又再转过来，就对着人、对着百姓啊，再把神的恩典祝福再给人，而人有什么需要，再给祭司，祭司再给神啊，神，所以他是在中间的中保。所以过去我们人没有办法朝见神，直接跟神面对面，所以就要有一个中间人，所以神就设立一个叫做祭司的制度。那现在我们的中保是谁？耶稣哈，所以我们讲到说，耶稣就是我们的大祭司啊。但是呢，另外一个方面讲到，我们也是祭司啊。我们现在都是祭司，你知不知道？你都不知道啊，所以先告诉你们，你们读利未记的时候，你们要说利未记是给谁读的？是给祭司读的。那我又不是祭司啊，那祭司哎，让祭司让牧师去读好了。可是圣经上讲，我们每一个都是祭司啊。来看看啊，所以为什么讲到祭司的国度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不要传福音？要传福音，传给我们家人，对不对？传给我们的朋友。为什么要传福音？告诉人，哎，就是有一位神，所以我们就是祭司嘛。啊，谁能够告诉人有关神的事情，只有祭司。所以我们每一个其实都是祭司。怎么说呢？我们看到在这个彼得，旧约的彼得后书啊，对不起，新约的哈，彼得后书，在从后面翻比较快啊。在启示录的前面几卷啊，彼得前书的第二章啊，彼得前书的第二章啊，第二章有两个地方讲到我们是祭司啊。彼得前书的第二章的第五节啊，他说你们来到主面前，对不对？也像活石，活石前面讲说主是活石，耶稣基督他就是活石。啊，石头的意思是我们是一个材料，建材嘛，啊，它是活的。我们看到的石头都是死的，哈，活石表示是我们是活的，可是要被建造成为灵宫。有没有讲到灵宫？就是圣灵居住的一个宫殿，一个房子，哈，要成为灵宫。所以我们为什么讲到说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然后呢，做什么？圣洁的祭司，有吗？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啊。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啊，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才是祭司。如果你不在基督里，你就不是祭司啊。然后呢，第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好吗？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啊。所以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也是很有名，很多人就把这个经背起来了哈。被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哈，这个句子都蛮不错的哈。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哈，你们需要宣扬那个曾经把你们从黑暗里召出来的那位神的他的美好的德行，叫人家来认识这位神哈。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讲到说哈？这个利未记哈，就是说你要成为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国民，对不对？那圣洁你要怎么成为圣洁？你要看利未记。你要怎么成为祭司？你要怎么向神献祭？也是看利未记啊。所以我们如果不知道的时候，你看啊，这个东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可是如果我们看，哎，我们的身份其实就是祭司，我们的身份就是神的子民的时候，哎，你再读起来，你从这当中看到属灵的意思，你就觉得很有意义啊。好，所以我们今天会把这个大致上可以跟大家啊介绍一下，那细节你们自己去看了啊。 那继续看，我们看讲义啊。所以利未记就实现了以色列民与神立约，要成为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啊。然后神晓谕他们敬拜和行为的准则，你要怎么来敬拜神啊？怎么样子行为、待人处事、跟人之间的相处啊？然后指示他们如何成为圣洁，能够跟神亲近。那旧约的以色列民和新约的基督徒同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啊。我们讲亚伯拉罕的后裔的时候，也好多经文啊。那这个我就没办法一细讲啊。然后是怎么样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借着跟神立约啊。之后呢，我们都成为神的子民，成为祭司的国度啊。然后都承受神所应许永远得为业之地。所以神带领以色列百姓就是要进到迦南地。你看到这不只是一个历史故事，它有属灵的含义，也代表神要带领我们进到天国啊，天上永不衰残的产业。中间有没有征战？会有经过征战。所以我们会读到约书亚记，哇，那边其实哇，进到这地方发现我这边不是我们所想的啊，你要列队来欢迎我们，这边人拿刀拿枪来抵挡我们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哎，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神的灵降临在我们当中，对不对？圣灵要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是不是很欢迎圣灵？我们要列队欢迎？不是啊，圣灵来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抵挡他啊。所以我们有一个旧人，旧人喜不喜欢神在我们里面作王掌权？不喜欢。我们以为我们喜欢，对不对？我们好像真的很喜欢，真的吗？啊，我有一个旧人，旧人在那边作王，对不对？我原来这边作王做得好好，怎么圣灵要来，神要来作王，那就很挤了，对不对？但是神就是要在我们里面作王，而且要作王的时候，条件要把我的旧人怎么样杀掉，对不对？你知道我的旧人一定要死，圣上有没有讲到我的旧人要死啊？我的旧人要与主同钉什么？同钉十字架。所以我们的旧人一定要死啊，因为我有个脾气嘛啊，新人神是充满爱心嘛啊，我的脾气是人家一惹我，我不高兴，我就怎么样跳起来就骂他，对不对？可是我哎。现在耶稣住进来了，看到有些事情我不高兴不爽，然后我就想骂，旧人要骂，对不对？可是新人怎么样说，哎，不是不是，你要包容他，你要饶恕他，爱他，对，你要听谁的啊？听新人的。我们以为说，哎呀，我们很容易听，可是不是，常常我一发脾气我就什么都谁都忘了哈，然后又再把他骂回去，哎，你不是基督徒吗？怎么基督徒跟你过去的样子怎么还是老样子，对不对？所以表示说我们的旧人还没有被对付。所以在这过程当中，就是我们读约书亚记读四世纪怎么打来打去，我们看到圣经有什么好看，都是杀杀打打杀杀的，其实就是在反映我们里面就是在打打杀杀啊啊！神给我们的律例典章就是说你要这样做，可是我们心里旧人怎么样偏不要这样做啊。所以都是这样子。其实你读圣经读来读去哈，很有意思啊，很简单，你看到好多很复杂的东西，其实说穿了就是这样子啊，就是圣灵跟情欲的象征。我们最近不是在查大卫跟扫罗吗？大卫跟扫罗也是这样子哈，扫罗就代表旧人嘛，那大卫代表什么？新人哈。所以你新人来了，这个新王要来了，旧王怎么样？哦，欢迎欢迎，我就让效法尧舜，把禅让制度，哎，你是很贤能的，不是啊，我要杀他，对。所以你读那个大卫扫罗的故事，扫罗就是要杀大卫啊，不杀大卫，他心里面他就睡不着觉哈，一直想很多那个坏主意、坏点子啊。所以你们看，就是这个样子哈。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也是这样子，成为基督徒之后，不是马上就完全，要经过一个过程。那但是呢，只要你遵循他的律例典章，听从他的话，你会不会成为圣洁？你就会成为圣洁啊，你就会成为，你会得胜啊。那神就会带领你得胜。但是我们里面如果在那边一直不肯的时候，一直抱怨啊，到最后的情形就会像以色列人的遭遇，他们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能不能进去？不能进去，在旷野倒闭死了啊。所以我们再读到下个礼拜，我们会读到民数记，讲到他们发怨言，一直发怨言啊，神都给他们数。你不要以为说你发怨言神不知道，神都给你记下来，一次两次三次政治标记，画到第十次的时候，神说怎么样？你试探我十次，好，怎么样？在民数记第14章就说不给你们进去了哈，你们绕旷野吧哈，你们绕旷野，你们不能进去，但是你们的后代可以，下一代可以进去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看一个属灵的原则啊。所以我们里面是不喜欢神来管我们，我们不喜欢神在我们里面作王，我们喜欢按照自己的意思。 可是他说你这样子的话你就不是神的子民，你要成为神的子民你就要遵守神的律例典章，所以为什么神会给这个律法书，神为什么要跟他们立约啊？所以这个是有属灵的意思哈。所以我们读的这段历史是讲到以色列民他们蒙恩得救啊，蒙恩得救之后就被神引导供应保护，我就像我们一样，我们得蒙恩得救之后神就引导我们供应我们保护我们，然后神也赐给我们律法，圣经就是这个律法啊，然后叫他们信靠遵行，为要使他们成为圣洁，最终要带他们进到得应许为得为业之地啊，这些都可以应用在新约圣徒属灵生命的经历啊，这跟我们是很息息相关的啊。好，那因为我们是概论，所以就讲到大概了啊。这两卷书它原来的名称我们现在叫做出埃及记跟利未记，就比较容易看了啊。出埃及讲到他们的历史，利未呢讲到利未是以色列十二支派里面的其中的一个支派，就像犹大，所以你们要把以色列十二支派都要把它背起来啊。考试如果我有这边考试的话，就一定要考这个啊。十二个支派的名字你要知道，其中有个人叫做利未，利未是以色列雅各的第三个儿子啊，在这个创世纪29:30里面有提到啊，他是以色列第三个儿子。那神拣选这个支派呢，出来做什么呢？选这个支派成为一个服侍神的人，所以我们有没有听过利未人啊？利未人，再从利未人当中再拣选祭司啊，所以摩西是哪个支派的？就是利未支派的哈，然后他的哥哥叫亚伦，好，神又拣选摩西的哥哥亚伦，哈，让亚伦他的儿子他的后代成为祭司，所以祭司是在利未支派当中的这个亚伦的家哈，那是他是摩西的哥哥哈，所以我们讲这个利未的意思是讲到跟利未跟祭司献祭的关系，制度礼仪有关系的哈。所以出埃及记跟利未记是摩西五经的第二、第三卷书啊，那这个两者是有相关联的啊，它是这样子连在一起的。那出埃及记的原来的名字不叫做出埃及记啊，是后来给它取的名字。以前这个圣经的经卷都没有名字，我们只知道摩西它有五卷书，可是第一卷叫什么？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啊，这样子也不大好。你知道这个《可兰经》？那你们有没有读过《古兰经》？可能大部分人都没读过哈、啊。它里面也它的篇幅跟新约圣经差不多，可是它里面并没有说是什么书啊，不像我们有什么福音书啊、什么哈、啊、这个书信啊或怎么样，它全部都是这样子写下来，它只写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这样子哈、啊，总共有好像144章哈、啊，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以前在读这个摩西五经的时候，哎，其实第一卷书、第二卷书、第三卷书，那后来人家讲把第一卷书叫什么呢？所以我们后来讲到第一卷书就是你的第一卷书开头的前一个字或者两个字，所以第一个字就是起初，所以第一卷书叫起初。好，然后第二卷书这个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的第一句话叫什么呢？如果要用希伯来文的话啊，它是倒装句啊，我们中文是把它用这个倒装过来的。那他一开始就说这些名字，以色列不是有十二个儿子吗？啊，这些名字记在下面，所以那个名字，他的以前人称他叫做这些名字，啊，那其实觉得很奇怪，这些名字，这个书这个是好跟这个书的意思好像没有什么关系，所以后来他们把它改成叫做出埃及记啊，所以我们后来中文就把它翻成出埃及记。那利未记的前一个字哈。就是他呼叫，原来的那个意思叫做他呼叫哈、啊，这个因为他的第一个字就是讲到呼叫的意思，那这个也很奇怪啊，这个书名也很奇怪，所以后人啊把它改成叫做利未之书，那我们后来就是把它改成叫利未记，跟利未的祭司制度献祭的礼仪有关系的东西啊，所以后来我们现在再读起来的话就比较容易明白啊。那两者的关系是，出埃及记是代表神的百姓被救赎，利未记是代表神的百姓要成为圣洁啊，预备要进到迦南地的那个产业啊。所以我们看这个表格，看到出埃及记哈、啊、跟利未记，出埃及记是以色列人蒙神拯救，与神立约啊。那利未记是代表说神的百姓，你要回应神的呼召，然后你要与神联合。啊，因为神要跟我们住在一起啊，啊，出埃及记是代表神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救赎他们啊。 然后立位祭呢是人到圣洁荣耀的神面前与神相会啊，所以这个不一样，一个是神的主动，对不对？人是被动，人都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哎，神来救我们。那但是我们拯救了之后呢，我们要主动，我们要主动到神那里去。所以为什么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哈，不像过去以前等着人家给我们传福音，对？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你要主动的啊，到神的面前花时间跟神亲近啊，读他的话语。那出埃及记是讲到从为奴到自由，脱离罪的辖制啊。那那个立位记呢，你自由了，对不对？很多人讲说，哎，我成为基督徒我就自由了。我就放纵肉体情欲，那就不行啊！保罗说这样不行，你从自由要进到什么荣耀？神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过去是被捆绑，被罪捆绑，被那些坏习惯、老毛病捆绑。哎，基督释放了我，我就自由了。但自由之后呢，你不是又回去到过去的那个哈、啊、享乐，求这个肉体的这个享乐，不是哈、啊，而是要进到荣耀。进到荣耀的方式就是你要常常跟神亲近哈，你的生命反照神的荣光，神的爱，神的平安喜乐充满到你的里面哈，然后你就可以进到神的国里面哈。那出埃及记是代表一个得救的经历，代表我们脱离黑暗进入光明啊。那立位记是代表我们成圣的过程，我们要一生跟随，忠心到底啊。所以这样子你就清楚了啊。我们在读这个的时候哈，继续要。以后读的时候，读出埃及记，你要把它读完。那你要出埃及，啊，再进到这个立位记去了啊。那记载的内容哈、啊，出埃及记跟立位记描述神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在西乃山跟神立约，大致上讲的就是这个哈、啊。后来立约了之后，他们就成为神的子民，然后神就给他们律法、律例，叫他们遵行，做圣洁的国民。所以有一个部分叫出埃及，出埃及的过程当中哈、啊，神就降下十灾。啊，这个如果你们看那个电影，你们看到那些灾哈、啊。第一个灾是叫尼罗河的水变血哈、啊，然后第二个灾是青蛙什么什么的哈、啊，还有很多很多，还有蝗虫哈、啊。那神用十灾降给埃及，它有属灵的含义哈、啊，等一下来解释啊。用大能的手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这些都是神说的神迹的奇事啊。然后除了出埃及之后呢？接下来就是要立约啊，立约就赐给他们律法，叫他们去遵行。然后之后呢，神叫他们建造会幕啊，会幕这个你们待会看到那个会幕的那个图形啊。那会幕就是这个是一个帐幕，然后要做一些东西，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代表就是神要住在他们当中。那他们所做的这个东西呢，属灵上哈、啊，这个神跟他讲说。哎，你做的不是随便做的，是要照着我所吩咐你的尺寸大小多少啊？其实这些尺寸大小啊，这些都有属灵的含义，而且是按照天上的样式。在希伯来书就提到这个事情哈、啊，是摩西所做的这个东西是按照神所吩咐给他的，是按照天上的样式，那就代表说神会住在他们当中。所以整个会幕所代表的就是神住在以色列当中，那跟我们现在也有关系哈、啊。我们现在讲到神先住在哪里，先住在我们心里哈、啊、所以这个会幕就是讲到神的同在，也他要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要进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有一个规矩哈、啊、怎么样子，先要献燔祭哈、啊、有一个燔铜祭坛，然后你还要进去最终最里面的有一个最神圣的地方叫至圣所。那从通向至圣所的路是有几个阶段哈、啊，等一下我来解释啊。所以建造会幕所代表的就是神在至圣所那边要跟以色列人相会相遇的地方。然后除了建造会幕之后，啊，那立位记里面所讲的就是一个成圣的条例，你要成为圣洁的时候，要借着什么呢？借着流血嘛，对不对？哈、啊，所以我们为什么常讲到耶稣的宝血洗净我的一切的罪？啊，所以为什么那些献祭的所代表的意思是什么呢？所代表就是耶稣让我们成为圣洁的一个过程啊，啊，有五种祭哈、啊，然后讲到我们要跟神相会，有几个节期哈、啊，有七个节期，等一下再来解释。好，我们先翻过来哈、啊，看到出埃及记的出埃及记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一到十八章，一个是十九章。我们讲十九章很重要，对不对？十九章神就跟他们立约了。所以一到十八章是讲他们被救赎、被神带领出来的一个过程哈。所以神应许说雅各的后裔要成为大国，这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过了四百年之后，神带领他们哈离开那个苦待他们那个国，就是埃及哈， 啊，并且要带他们回来，而且要得到那个土地。刚才我们看那个经文啊，那第一章到第四章就讲到他们被苦待的情形啊，就是那个新王起来了苦待他们，然后就杀害他们的婴孩啊。我们看到摩西本来也差点被丢到河里面去啊，但是后来他的妈妈就弄了一个箱子啊，让他就后来被法老的女儿收养啊。那摩西在那边写得很快啊，摩西一下子就变成40岁啊，他是埃及的王子啊，埃及的王子。后来他知道他的身份，他是哦，原来他是希伯来人，他是以色列人。那后来他就那故事大家都知道哈，后来他就去帮助，看到有人在吵架，他就排解他们的纷争。后来发现这个有人不听，他就去把一个人打死了。那打死之后呢，以为没人看到，怎么样？他就把他埋起来了哈。后来有人在吵架的时候，他在那边，这个又在那边排解。一排解的时候，人家说：“哎，你要想杀我，就跟那个人一样嘛。”哦，所以摩西吓坏了，赶快逃走了。所以40岁的时候，他就逃离开埃及了哈，因为怕这个法老会怪罪给他。所以他逃到米甸，然后娶了米甸的有一个祭司叫叶特罗的这个女儿哈，然后再替他放羊，一直放到80岁。所以80岁，我们现在还年轻啊，很多人还不到80岁啊。所以到80岁的时候，神才呼召摩西。所以我们看到哈，神他看到以色列人受苦，他就已经预备要有一个人来拯救他们。那这个人，神就拣选了摩西哈。但神拣选摩西的时候，神他保守他，他熬炼他，到他人生的尽头的时候哈，到他80岁的时候。你知道诗篇90篇，摩西写了一首诗，他说：“人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所以他很强壮，他到80岁也差不多了，准备要死了，对。所以在这个时候，人生的尽头，对，神竟然拣选他。所以你不要小看你自己哈，哪一天神呼召你说：“哎呀，我已经够老了。”谁说你老的啊？啊，这个，所以神又让摩西又活了40年啊，所以。后来整个摩西的服事是从80岁一直到120岁啊。那神在他80岁才向摩西显现，然后跟他启示他自己。哎，那摩西问他说：“哎，神啊，你叫什么名字啊？我都不知道，因为你跟我显现的时候告诉我说，我是你父亲的神，然后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哇，那我如果告诉别人说，哎，那个神是叫什么名字？”我要从祖宗八代开始讲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啦啦啦啦啊！你们的家谱，你们是第几代的？没家谱还不知道怎么讲。我家谱是第20代，但是我也不记得我的那个祖先的名字啊。那但是以色列人讲到他们的神的时候，他们是我父亲的神，父亲的父亲的神，父亲的父亲，到后来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哈。那所以我们看这个神就问亚伯神，摩西就问神说：“你叫什么名字？”神就跟他显现叫什么？我是耶和华，耶和华的意思是我是哈 ，I am 哈，所以我们看神就给他启示了，这个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名字，所以表示神哈，这个我是这个东西，哎，你还没讲过你是谁啊？可是表示说神他不会被这个东西所被人的思维所限制哈，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说我们很需要平安的时候，他是什么？他就是平安。我们需要医治的时候，他是什么？他就是医治。所以你们听过耶和华沙龙？什么叫耶和华沙龙？沙龙的意思是平安啊。耶和华的意思是我是平安啊。耶和华拉法，有没有听过耶和华拉法？拉法的意思是医治啊。耶和华医治，就我是医治啊。耶和华以勒供应啊，我是供应。所以这个意思是这样子哈，我是你们需要什么？我就是你们的什么？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对不对？耶和华 Roy 啊，所以表示说神他是无所不能的啊，让摩西的服事不是靠自己，而是靠神的大能。那神就差遣摩西去了啊。刚开始的时候，他还在那边推啊，我是左口笨舌的哈、啊。有人在讲这个以色列传统，讲到说摩西他是有结巴，他是口疾的哈、啊。他讲说摩西在小时候哈、啊，被他的养母带到法老面前。那法老就抱他，结果他也不知好歹，那个小孩子又玩呐、啊，就抓你的脸呐、啊，后来抓你的王冠就被抓下来了，啊，就一抓下来，哇，这还得了？你把王啊，法老的这个什么，法老的王冠给拿下来，这个该死的，对，将来你不是要什么想要 dethrone 我，还是怎么样？啊，所以后来 他法老就说这个事情怎么办啊？那法老术士就说，哎呀，这个事情啊，有两种情况，这个孩子必须要死，对不对？但是呢，你要给他一个选择，看这个事是不是出于神，如果出于神的话，你就不能去碰他了，对。所以他就拿这个小孩子呢，就给他摆在眼前，一个是糖果，对不对？一个是火炭，啊，那如果他拿糖果去吃的话，表示说什么？这是出于仁义哈，是这个人就该杀。如果他拿炭火是不能随便吃，对不对？啊，小孩子不会去拿炭火。如果他拿炭火去吃的话，哎，这是出于神意，因为这不是人所做的事情，对。所以结果摩西怎么样？就拿那个炭火来吃，一吃了说啊，他的舌头就啊受伤了哈。所以为什么他是左口笨舌的哈？这是犹太传统所说的哈，你们可以参考一下哈。啊，这表示说其实神已经有了一个什么一个心意了哈，神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要拣选一个救主。所以其实在以色列传统也说哈，这个埃及法老为什么叫以色列人去这个把他孩子出生的孩子丢到河里面去，是因为什么？他做了个梦，梦见有一天这个啊、哎、有一个救主起来了，这个救主要把所有的这个以色列人带离开埃及，哦，那还得了，赶快这个就像希律王的那个故事一样，把所有的孩子都丢到河里淹死，下一个命令啊，就是这样子。因为法老做了一个梦，说有一个孩子降生，将来要这样子，所以他那个孩子都死得差不多了。过了几年之后，嗯，死光了啊，没问题。他不知道这个孩子是在他宫殿里面，因为他去检查啊，所有的以色列真的是没有孩子了，可是孩子跑到他的宫殿里面啊，这是以色列传统啊，有没有意思？有他的意义啊，在那里。所以神就带领摩西说：“你去跟法老说，叫我的百姓离开。”但是摩西说：“我凭什么能够这样子啊？我是个小人物而已。”那神就跟他讲说：“哎，你行这些神迹，就告诉他行神迹了哈。”所以就带着亚伦去了。所以最终我们所后来读到的哈，从第五章开始一直到第十五章，看到神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哈，而且他还审判埃及啊，因为神讲说那个国我要去审判他。他审判的方式是什么方式？就降下十灾。为什么降下十灾呢？哈，那神有说哈，是败坏埃及地，还有败坏埃及的神哈。你看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叫法老的心刚硬哈。然后后面我们看这个十灾，一个叫做血灾。其实血灾是那个尼罗河的水变成血，埃及人他们这个认为尼罗河是就像我们中国人讲到的阎罗王啊，阴曹地府掌管死亡的神啊，所以他让尼罗河的水变成血，表示说我在击打尼罗河的神啊。那青蛙啊，一个蛙灾，表示说在埃及有很多的神，其中有一个叫青蛙的神哈，神就击打这个，好，所以为什么圣经上在讲到说他败坏他们的地，败坏他们的神哈，还讲到那个狮哈，那讲到那个头狮或者什么狮的哈，那是代表这个是在大地之神，因为灰尘变成这个东西哈，还有苍蝇哈，那他们有一个祭拜苍蝇的这个神哈，还有他们的牲畜有。他们有成为牲畜的神，这是人家经过考据的时候就讲到说，埃及他什么都拜他们的土地，拜他们的星星月亮太阳啊，拜他们的河流啊，所以有他们有牲仓啊，他们有个叫邪恶之神，还有神降冰炮，就是代表他们有一个叫大气之神，蝗虫啊，是他们害怕蝗虫，他们认为说有个神可以保护他们，神也把这个神给打败了，还有黑暗，对吧？曾经神让整个黑暗临到这个埃及地哈，那表示他们相信有一个神叫太阳神哈，然后后来神所击杀的是长子，那他们相信哈，他每个人所生的长子就是太阳神的儿子，所以埃及的法老他们相信他们就是太阳神的儿子哈，所以就是后来法老的长子死了，表示说这个继承王位的这个死了，就是太阳神之子也被击杀了哈，所以我们看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在做的事情是审判埃及，也审判埃及的假神。那埃及就代表世界哈，那我们在讲到末世的时候，神的审判会临到全地哈。所以如果你看到跟启示录相对呼应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启示录提到的那个审判也是一样哈，是全面的审判，好，有天空的审判、地上的审判，还有人的审判等等的哈。那我们也看到在这过程当中神怎么引导他们，第一个是过红海啊， 那过完红海他们很开心在那边唱歌，之后呢就开始走路了，走了三天的路，他们找不到水喝，他们就开始什么啊发怨言，看到有水哦去喝，结果那个水是苦的，所以他们就给那个取名叫做马拉，马拉的意思就是苦的意思啊。那神看到他们发怨言之后呢，神没有击杀他们啊，神好你第一次不要初犯啊，没有关系。所以我们看这个以色列发怨言哈，他们是后来发了十次的时候，神才开始就说不让他们进到迦南地。所以他们在马拉那边发怨言，那但是神就用一个木头启示给他们说，你把这个木头丢在水里面，这个水就变什么，变成甜了啊。那这个我们看是一个神迹，有没有属灵的含义？有属灵的含义啊。这个木头所代表的是什么？十字架啊。你们心里苦不苦啊？有时候心里苦啊，怎么办呢？怎么把木头仰望十字架？你知道天主教哈，天主教他们有一种属灵的操练。如果我碰到一个苦的事情临到我啊，压力好大，里面好苦的时候，怎么办呢？拿十字架，你就仰望他，默想基督的受苦。哎，真的很奇妙。怎么样？你那个东西，那个苦就没有了啊。因为十字架，耶稣在十字架上，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可以得到医治。他所受的刑罚，我们可以得平安。所以你默想十字架那个启示，如果进到你里面的时候，那个是有能力的，你不要小看啊。包括忧郁症啊，忧郁症很不好得医治，对不对？你知道有一个人，他就是得了忧郁症，叫 Mel Gibson。你们听过 Mel Gibson？ 是一个大明星，对，他是澳洲的一个演员，得过奥斯卡金像奖的。哎，结果他什么都很顺利，有钱什么都有了，可是他得了忧郁症，一点都不快乐啊。就想自杀想死，后来人家讲哎，去默想基督受苦，结果他默想基督受苦之后怎么样，哇，结果就病好了，里面是喜乐甜水就出来了哈。所以他就立志，我说哇，这个原来十字架是那么宝贵，所以他就立志要拍一部影片叫做基督受难记。大家有没有看过基督受难记？基督受难记是 Mel Gibson 拍的啊，他花了9000万还是多少，人家说你拍这个肯定会亏本啊，结果说我不是为了要赚钱，我为了要实现我的诺言啊。结果呢，结果他就拍了，结果呢神就祝福他，让全世界人看了这个之后得到帮助，而且他也赚了好多，赚了好几亿的票房啊。所以这个好，你不要看这个东西啊，因为神启示我是耶和华是医治你的神啊，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神，所以这个可以借着这个哈，这个十字架可以来医治我们里面心中的苦。后来他们到了一个叫做逊的旷野哈，神就给他们鹌鹑，他们肚子饿了没东西吃怎么办呢？神让他们吃鹌鹑。那之后呢，神又给他们玛拿，神要让他们磐石出水哈，所以神就供应他们的需要。所以你读到这个的时候，哎，看到好多好像神话故事啊，但是其实就是神做的神迹。所以那个玛拿就一直持续，每天你都看到玛拿啊。那个玛拿就是早晨起来的时候，哎，我们在旷野有什么东西可以吃的呢？这里没有麦当劳，没有什么哈，哎，但是你出去到营外的时候发现什么？哎，怎么有个白白的、圆圆的哈？这个哎，收集一个碗，哎，可以吃啊，就像是那个爆米花这样吃吃的哈，吃起来哎还甜甜的哈，味道还蛮好吃的啊。所以他们神就这样供应他们，你每天都出去就拿到，而且是怎么样？两三百万人，每一个人都可以拿到一碗啊，然后不多不少，每个人都有份，每天你都要去拿。所以玛拿的意思代表是从天上降下的粮食。所以耶稣说我是从天降下的粮，有没有？在约翰福音的第六章所提到的就是这个啊，神的供应，神供应我们粮食。但是真正的属灵的粮食是讲到神的话。所以为什么你们要不要读神的话？你要读神的话，如果你不读神的话，就好像我们不吃饭，如果你不吃饭你会饿，到最后营养不良啊。我们属灵的生命为什么长不大？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没有读神的话啊。所以如果你每天去读那就不一样啊。所以这个是玛拿啊，还有磐石出水啊，还有一个他们发生一个战争，就是跟亚玛利人征战啊，亚玛利人挑战他们啊。那后来摩西在上面祷告，他手举起来的时候怎么样？他就打胜了，放下来的话就输了啊。最后来摩西的哥哥亚伦啊，另外叫霍尔，就扶着他，一直是扶这个，所以就帮助他们啊。所以后来一直他就把亚玛利人给打败了。 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征战的时候对象就是要靠着神哈。如果我们不靠着神，不靠着祷告的话，你就会打败哈。亚玛利人所代表就是我们的肉体情欲啊，所以这个就是神告诉我们一个原则。所以一到十八章大概就讲到这些事情啊。从十九章开始，神就跟他们立约哈，这个叫西乃之约，我们又称为旧约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十诫就是从这里啊。如果你们看，从二十章开始就提到十诫啊，除了我之外，不可有别神，不可为神拜偶像啊，然后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这些都是从二十章里面所提到的。那第二十四章所讲的哈，就是讲到神跟他们立约，就是他们就献祭，用血把血洒在那个律法书上，表示说你要遵行神的话啊。所以这个立约的凭据就是一个是血，另外一个是就是律法书哈。那二十五章一直到三十一章是神把那个会幕的蓝图告诉摩西，叫摩西去建造啊，但是还没有开始建造，只是把蓝图告诉他们啊。那这当中发生一个插曲哈，就三十二章到三十四章，三十二章到三十四章就是当摩西下山的时候，拿了两块法板，发现他们在拜金牛犊，对不对？那后来他们就摩西很生气哈、啊，我才上去才几天，一下来你们怎么开始拜牛犊？一看到这个十诫讲第一条诫是什么？除了我不可有别神。第二条诫什么？不可为神拜偶像。他们竟然在那边拜金牛犊，吃喝玩耍，所以这个摩西就把法板给摔碎了哈。那后来他很害怕一件事情，就说：哇，你看，埃及人得罪神，最后的结果很惨，对不对？被神击打。那我们得罪神，神是那么圣洁的，那这样子的话，我们一定是没命了哈。所以摩西很害怕，那害怕，可是他说怎么办呢？我说好，他说我上去。我到山上去再跟神见面，或者哈、哦，我跟神求情，看他会不会赦免你们的罪。可是他讲不下去啊，圣经上在讲到说他讲到一半讲不下去了。好，或者神可以赦免你们的罪，他可能吗？神可不可能会赦罪？他那时候不晓得神会不会赦罪啊？你晓不晓得神会不会赦罪？我们现在都晓得，我们最早认识神就是神在赦免我们的罪。以前讲到说，好、哦，你看到如果一个很有威严的哈。其实你会发现哦，他里面也很有爱心。你们有没有碰到这样子？以前小学的时候看到一个老师好凶啊，好、哦、哇，希望不要被他，因为我们后来分班嘛，分班不要分到他那个班，因为他我、哦、看他都很凶啊，对不对？就很怕他，对。后来才发现哦，刚开始真的是好严的啊、哦。可是到后来呢，发现当孩子他们要毕业的时候，哇，那个老师显出他的温柔，发现这个老师不是我们所想象那么坏，有恩典，有怜悯啊。所以摩西他不确定说，神啊，你这么威严，然后这么有能力，到底哈、啊？所以摩西就跟问神说，求你将你的荣耀显给我们看，让我们可以真正认识你，你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后来在三十四章哈、啊，出埃及三十四章第六第七节，神就跟摩西讲说，耶和华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会不会赦罪呢？会哈、啊、他说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哈、啊，但是呢，神也是圣洁的，他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必要追讨。所以他有两个性情，一个性情是圣洁公义，可是另外一个性情是怜悯恩典。好，所以看到神给我们的律法，我们有时候只看到神是很威严的那一面，但是如果你律法把律法书好好读一遍，你发现神他是有恩典有怜悯的啊。那后来三十四章，神就叫摩西再一次上山，神再一次跟他立约啊，再一次把那个法板做出来了哈。摔碎的法门又重新再建立起来了。好，那从第三十五章到第四十章，我们翻到这个有个图哈、啊，那这个就是会幕。我们看到会幕的平面图，左边是平面图哈、啊，那右边的我们看到有这个约柜哈、啊，最上面的那个叫做约柜。约柜是在四圣所。如果你看到这个左边的部分哈、啊，你看到这个范围，这个范围呢是有一个帷幕幕帘啊，这个帷幕并不是很高的哈、啊。大概一公尺吧左右吧哈，所以你高一点的人可以看进去里面到底是什么啊。然后这个帷幕的范围当中是一个院子，那院子里面你看到左边的那个哈，左边这边又讲到圣所至圣所哈，这个是像一个帐篷一样的啊，帐篷一样的。那它分成两间啊，你先进去的那个叫做圣所，后面又有一条线表示是另外一个幔子又再进去啊，那个叫做至圣所。 所以你要进到这个至圣所的时候，你看到有好几关哈，总共有三层幔子啊。大家看到圣所跟至圣所之间有个幔子，然后院子跟圣所之间有个幔子，对不对？还有另外一个叫圣所的门，如果我们看这个圣所的门，其实不叫做门，叫做幔子，所以有三层幔子，一二三，对不对？从外面要进到这个院子里面，你要经过一个幔子，有三层哈。所以你要进到这个，最终是要进到至圣所的时候，中第一个你所碰到的叫做梵祭坛，有没有啊？一个四方形的叫梵祭坛，那个圆形的呢，哈、啊，叫做洗濯盆，啊。所以梵祭坛是做什么？就是献牛羊、献血。所以我们前面所看到的是有血，哈、啊，血的洁净。然后那个圆圈的那个哈、啊，所代表的它是水，哈、啊，那边都是水。你祭司要进到圣所的时候，能够进到圣所只有祭司哈、啊。你要进到圣所，除了有血之外呢，还要用什么？用水洗手，好洗脸这样子哈，啊之后呢洁净好了，你才能够进去哈。那这个东西都有它属灵的含义。血的话就代表我们哈，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哈，他的血赦免我们一切的罪。然后水呢，所代表的是什么？哈，有时候形容水哈，我们思想意念常常很杂，对不对？有没有杂念？要不要把它？想不想把我的杂念洗一洗？怎么洗啊？洗了头还是一样，那个杂念在这里面哈、啊。可在属灵上来讲的话啊，你要清理里面的杂念，里面有很多杂念，怎么清呢？用水。那水是什么？水不是我们讲的水哈、啊，水就是神的话啊。如果你看到在以弗所书的第五章啊，第五章讲到说，他要用水借着道把我们洗净，成为圣洁啊。第五章27、28节吧，在那边，就是他用水借着道。所以我们在讲到属灵的含义，水的洁净所代表的其实就是你读神的话，你常常读神的话，你的思想里面就很清啊，很清新，因为神的话是有洁净的，是有洗涤的功能哈、啊。然后如果进到这个圣所之后呢，哈、啊，你看到圣所有三个黑黑的东西，对不对？这是三个器具，三个器皿在那里哈、啊。一个叫做香坛的嘛，那个四方形那个叫香坛，然后上面的那个叫做陈设饼的桌子，哈、啊。然后下面的那个叫做灯台，金灯台，那就是我们右边所看到的，有没有看到的这个三个东西？有一个看到一个半圆形的那个就是金灯台，然后中间的那个就是香坛，它是一个四方形的，然后右边的那个啊，你看上面有两个盘子，啊，这个就是陈设饼桌子，桌子上面放的是饼，啊，那所以我们再到圣所里面有三个器具，三个器具都有它代表的含义，哈、啊。那个饼呢是代表食物吃的东西，对不对？祭司在那边要吃那个饼，记得我们一直讲到天上的粮食就是神的话，好，然后前面正前面的那个四方形有个烟在冒的那个就是香坛，你在那边烧香。那圣经上讲到烧香所代表的是我们众圣徒的祈祷祷告啊，所以我们要祷告，我们要读神的话。然后左边的那个哈、啊，那个半月形的那个是叫做灯台，它有七盏，数数看，1、2、3、4、5、6、7，对不对？它有七盏灯，七柱光在那边很亮啊。那这个是代表圣灵的光照啊，所以你要成为一个服事的人，成为祭司，你要祷告，你要读神的话，你要圣灵的光照，圣灵的启示啊。所以这个当中，我们只是说，哎呀，祭司在做这些东西有什么意义？它都有它的意义在那里哈、啊。然后。进到至圣所，那个叫做哈法柜，或者称为约柜啊，就是我们最上面所看到的。那最下面我们所看到的那个哈，有一个人站在那个上面的，那个就是啊梵祭坛，那个圆圈的圆圆的那个哈，就是一个像脸盆一样的，那叫做水啊洗濯盆。所以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大致上所看到。那法柜那个约柜上面哈，有个翅膀那个，大家看到那个翅膀那个东西就是基路伯。基督教就是天使啊，天使张开翅膀在那边啊，护卫神的圣洁，护卫神的荣耀。所以在这里看到能够进去的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才可以进去啊。那圣所呢，只有祭司可以进去。那院子呢，只有利未人可以进去啊。那其他的人就在外面，其他以色列人在外面啊。所以我们讲到在圣所，在会幕那边服侍的就是利未人跟祭司啊。那我们现在成为新约了，新约其实这个跟这个有没有关系？也有关系。如果你读到希伯来书的第九章啊，希伯来书那边第九章就提到 它属灵的含义是什么。到第十章的时候讲到说哈，我们过去要进到这个至圣所要过关，对不对？过好几关啊，第一层的幔子，第二层的幔子，第三层的幔子哈。第一层的幔子之后还有要献燔祭啊，好，还有洗濯了，然后还进到第二层的幔子，这样最终是进到第三层的幔子。可是在新约的讲到说，我们要进到至圣所可不可以呢？以前是不可以，可是现在可不可以？现在可以。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幔子呢，好，我们来看那个经文哈，在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的第十章，如果你看到第九章哈，他就解释，如果你有兴趣的时候哈，第九章第一节，原来前约就是旧约的哈，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就是那个会幕哈，然后因为有预备的帐幕，头一层叫做圣所，是吧？这里讲到圣所里面有灯台桌子和陈设饼啊，刚才所讲的第二层幔子又有一个帐幕叫做至圣所，有金香炉和包金的约柜，然后这边有什么什么什么哈，这边就不一细说了，我们直接跳到第十章哈，第十章的第十九节。为什么我们讲到说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啊？啊，弟兄们，我们基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什么至圣所，对不对？这边至圣所，至圣所的约柜就代表跟神面对面，与神见面哈。那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个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对，我们为什么讲耶稣的身体为我们拨开这个幔子，为什么会裂开？因着耶稣啊。然后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啊，然后并且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啊，然后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神面前就是至圣所的约柜，所以幔子已经为我们拨开了。为什么？因为耶稣。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我们每一个都是祭司，甚至到最后可以跟神面对面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这个旧约，我们这里所看到的是会幕的被建造，会幕的被建造是在第35章到第40章啊，出埃及记。好，所以它所代表的含义我们要了解。那接下来我们看利未记啊。那出埃及记他们出来之后呢，一直到会幕盖好，这个只花了一年的时间啊，不到一年的时间，大概只有9个月的时间啊。所以我们在读的这段啊过程其实只有一年，然后利未记这边所讲的也是一样，大概只有一个月而已，就把这些东西给描述出来啊。那如果我们看利未记，你会看到什么呢？第一开始哇也是很头痛的啊，讲到说献燔祭的条例啊，然后接下来献素祭的条例，然后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哇，我们看了就昏了，对不对？这个名字啊，你第一次看真的会昏哈、啊。我现在已经不昏了，我现在都已经很熟悉了，都可以倒背如流啊。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它都有它代表的含义哈、啊。所以第一章到第七章讲到这个五个献祭的条例哈、啊，其实它是代表耶稣。新约有些经文也提到这个燔祭啊，啊，也提到平安啊，和平嘛，与神和好，也提到赎罪啊，这个其实就是代表耶稣，耶稣就是五个祭。好，你看到这边啊，我们看讲义好了哈。燔祭是代表耶稣基督，他就是燔祭的祭牲，在以弗所书那边讲到说哈，我们要效法基督，啊，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给神哈。燔祭的意思就是你所献的东西呢，怎么样？要把它烧掉，烧成灰，啊！你烧成，你烤肉的话，你们喜欢几分熟的？8分熟、5分熟什么的哈？全熟也可以，但是不能焦了啊！如果有一天你去点牛排，后来哎怎么黑黑的？你要不要吃？对不起，你已经过熟了啊！可是你献燔祭的时候呢，不只是把它烧黑，而且什么？烧到什么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就讲到燔祭的意思哈，就是一个 burn offering， 燔的意思就是火祭，啊，就把它烧成灰啊，一点都不留给自己。所以我们讲到向神献燔祭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东西神啊，我完全献上，把自己，我不为自己求什么啊。那另外叫素祭哈，素祭、燔祭、平安祭，五个祭里面只有一个祭哈，叫做是没有血，啊，素祭的意思就是用这个。面粉啊，用麦或者做成饼， 所以素祭所代表的是一个不流血的祭。那它代表什么呢？代表耶稣的人性啊，或者代表是一个无罪的生命啊。所以我们在讲到素祭的时候啊，是讲到他的活出一个完美的生命是没有犯罪的，因为他所献的有个叫做无酵饼啊，无酵，酵就代表有时候我们可以说是代表邪恶或是代表罪，所以我们也可以向神献祭。虽然我没有死，可是呢，你知道以前的人哈、啊，想要殉道，哎呀，我为主传福音然后被杀了啊，很开心，为什么？因为我死了就可以跟神在一起了哈、啊，那叫殉道，殉道者。那开始的时候教会有逼迫，可到后来呢，这个罗马就变成基督教是国教了，你想殉道怎么样也没办法殉道。那哎呀，我当不成殉道者那怎么办呢？所以有人说没关系，还有一种叫做红色殉道，有一种叫白色殉道。红色殉道就是你为神流血，那我如果没办法为神流血怎么办呢？我是不是不爱主了？哎，你还是可以爱主，叫做什么？白色的殉道。白色殉道就是你还是活着，你没有流血，可是呢你的生命却是过着一个舍己的，不随从自己的情欲啊，过一个没有罪的一个生活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的素祭，可以说代表是耶稣在这世上有没有犯罪？他没有犯过罪啊，所以他是无瑕无疵的。我们如果我们像神像耶稣一样把自己完全献上，就是叫燔祭。然后另外一个是叫做素祭，就是你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也可以这样子代表哈。那平安祭呢？平安所代表的是什么？是代表跟神和好和睦。我们讲 peace 嘛，好 peace 可以代表和平啊，或者代表平安都可以，和好和睦的这个都是哈。所以耶稣他使我们与神和好。你如果要跟神和好，你要跟他一起吃饭，对，那两个冤家，对，以前黑道里面如果在那边火拼，后来要和好和解，叫一个角头老大出面怎么样？来摆一桌吃饭，你来吃饭就怎么样，就和好了。所以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怎么代表我们跟神和好？我们就是可以跟神吃饭哈。如果我们可以跟神一起吃饭的话，表示我们就跟神和好哈。如果表示说神他不来赴约不来赴席的话，表示说哎，他我们还是不能和好啊。所以平安祭所代表是我们跟神和好，就是神可以我们可以与神相交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讲到爱宴，彼此相交的意义是这个。那赎罪祭呢？哈，就是当你犯了罪怎么办呢？没有关系哈，你可以向神献的，叫做赎罪祭哈。那赎罪祭又分成两种，一个叫赎罪祭，一个叫赎愆祭哈。那这个有时候这两个祭也是分的不是那么清楚啊。但是这个在利未记那边就有讲到哪一些祭叫做赎罪祭，哪一些祭叫做赎愆祭。一般来讲，赎罪祭是所有的祭都可以。那个哈，那赎愆祭的话呢，所有的罪都可以献的那个叫做赎罪祭。赎愆祭的话有比较特定的，有一些特定的你所犯的罪的话，你就用赎愆祭的方式来献哈，而且要有一些补偿等等的哈。那这个呢，也是耶稣哈在圣经上讲到说，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哈，他成为罪身的形象，成为赎罪祭等等的，他也成为赎愆祭。所以赎罪祭跟赎愆祭啊，就是当我们人犯罪的时候没有关系，我们有一位中保，他是耶稣啊，他为我们普天下人的罪做了挽回祭。不管是我们的罪性天然人的罪，或者是思想意念的罪，或者我真的已经犯下了那个罪行，神都可以来赦免。所以你看到一到七章是讲到这个五个祭啊，然后八到十章啊，他讲的是祭司的条例，你要成为祭司有一些规矩你必须要去遵守的哈。如果你不照着这个遵守，你不能够做祭司的服事。然后怎么样的人可以做祭司呢？他这边就讲只有亚伦的子孙才可以哈。所以这个献祭礼仪是必须透过祭司来执行，祭司是神跟人之间的中保哈，那就是把神的恩典祝福带给人，把将神的律法教训众人。那所以他这边有一些规矩啊，你要办理神的事情，他的要求标准都比一般人来得高啊。所以你要成为一个服事者，你真的是你的那些道德标准啊，你的对罪的一些敏感度都要比旁人来得高啊，不然你没有办法服事啊。那另外一个是洁净的条例啊，那就是第十一章讲到说怎么样成为洁净，你吃的东西吃的什么啊。如果我们再讲到说食物方面，食物洁净的条例是在利未记的第十一章啊，里面讲到说怎么样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可以吃啊。 那有时候我们会犯了一些生理上的一些不洁净的事情哈，或者我们居住环境有不洁的情况，我们要怎么样来保持洁净，都是在11到15章都有提到哈。那16到17章就讲到赎罪的条例，特别是讲到赎罪日的时候哈，他那个赎罪的一些方式哈，这些对大家来讲可能都是比较陌生也比较抽象，大家这样带过去就好了哈。然后的另外一个叫做成圣的步骤，第1章到第17章叫做献祭的条例，那第18章以后呢是讲到说我们要怎么样成为圣洁哈。那成为圣洁哈，代表说我们百姓要怎么成为圣洁，生活当中有很多需要去遵守，你的穿着，你的服装，你的打扮哈，你跟怎么样对待别人，待人处事的这些东西哈，那这当中都有哈详细的解释啊。然后你祭司就要怎么样成为圣洁了哈，那也是有规定，他这边规定的很严格哈。如果你要成为祭司的话，你的身上不可有缺陷哈，你如果是眼睛近视，哎，可能看不清楚，就不能当祭司了哈。如果你有生疮，哎，又不能当祭司了，或者你有残缺，就不能当祭司。从属灵上来讲的话哈，我们说我们是祭司，金针的祭司。所以神看的不是外面的身体的残缺，而是里面。如果你里面有怨恨苦毒啊，你可不可以服侍神啊？不行不行不行，你怎么服侍神？我先唱诗歌来赞美神，心里面想哇，刚才跟太太吵架，哇，对，肯定不知不觉把一些话都说溜嘴了哈。有人曾经这样子哈，在服侍的时候哈，哎，他常常讲方言，旁边有人帮他翻方言，哇。然后呢一讲方言就讲神给他话，然后讲讲哇、哦、我们都从这个神给我们的话得到鼓励安慰造就劝勉啊。那有一次也想哇、哦、他又得到了一个方言，他又把他讲出来，哎，叽叽在那边讲讲了，那个翻方言的忽然不敢翻，没有翻，奇怪，哎，可能他没有翻方言，神没有给他翻方言，所以这个事情就过去了，人家也不知道他讲什么是什么。事后这个人说，哎，你刚才神没有给你翻方言的恩赐吗？我说有啊，啊，那我刚才讲的呢，你不知道吗？我都知道啊，那你为什么不讲呢？不翻出来呢？我不敢啊，为什么不敢呢？因为你刚才把你刚才跟太太吵架的一些细节过程都讲出来了，我怎么敢在当众说出来呢？啊，所以其实我们服侍的是我们要传讲神的话，神有时候给我们话，我们把它说出来了。可是我们里面如果恼恨苦毒，对，生这个人的气啊，神给我们这个话，我们可能听不到，我里面的气把它说出来了。有没有这种情形？可能也有这种情形。所以为什么讲到祭司哈，他标准那么高，我们讲不是歧视那些残障的同胞哈，而是就是在属灵上来讲哈，我们要在神面前要成为完全。所以我们从用属灵的角度看，所以意思在讲到塌鼻子的哈，什么戳骨头的那些都不能当祭司，不是因为外在的，而是当我们里面哈有伤，受过伤的，你里面如果不处理的话，你要服侍也很辛苦啊。你有怀怨苦毒也不行啊。所以我们带到神的面前，都是要带着圣洁，带着膏油，带着圣灵啊来服侍。然后23章啊，这很有意思。如果你们有兴趣知道以色列的节期啊，旧约的节期，就看23章啊。23章里面提到7个节期啊，也提到安息日哈、啊。那7个节期它分成2个，一个叫春季的节期，一个叫秋季啊。所以春季节期是从这个犹太历的1月14日开始哈、啊，这个就是春季节期的开始，又称为逾越节哈、啊。那逾越节、无酵节、初熟节、五旬节这4个我们称为春季的节期。之后呢，就是一个漫长的夏天啊，之后就一直没有什么节期了，一直要等到什么秋天来了哈、啊。那另外一个。最后呢3个节啊，吹角节、赎罪日跟祝棚节，这成为秋季的节期。那这个节期哈、啊，大家回去自己看一下。但是我把属灵的预表跟大家讲一下哈、啊。逾越节是代表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记得那个节期哈、啊，就是代表耶稣基督。在哥罗西书2章16-17节里面讲到说，不拘是饮食哈、啊、安息日或者是节期等等等等哈、啊，它这些都是什么？都是后世的影儿，形体，那实体却是基督。所以真正的那个基督哈，所以我们看的那个基督，他所预表的这个节期，逾越节就是代表他是钉，为我们钉十字架，因为他在逾越节被钉十字架。那哥林多前书说他是逾越节的羔羊 啊，他除去世人的罪孽，就好像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啊，为什么有杀羔羊涂在门楣门框上，就是这样子来的啊。然后月节的第二天之后呢，叫做无酵节，无酵节就是你要吃无酵饼七日。所以月节是耶稣被钉十字架，然后第二天呢，耶稣就被埋葬了哈。所以我们讲到耶稣被埋葬，吃无酵饼，无酵饼只是代表说耶稣被埋在坟墓里面，可是他的身体有没有腐烂，有没有朽坏？没有朽坏哈，表示他在这个被埋葬，他安息了，因为那天是安息日啊。所以无酵节就是代表耶稣是完全的死了，所以耶稣并不是说还没死啊，然后复活是假的，因为他是昏迷过去了，啊，昏睡了两天之后醒来，不是啊，他是死了，啊，但是他身体没有朽坏。那第三天复活，第三天就是初熟节啊，这个逾越节过后的第三天叫初熟节。初熟节要做什么事情呢？就是要献初熟的禾捆。你知道初熟，我们现在跟这个好像有点差距了啊。这七个节期都是跟农事农业有关系啊。所以初熟节就是说逾越节过后的第三天，他们要干做什么事情，就是要收割。你收割了哈，你们家有种橘子葡萄桃子什么都有嘛的，然后你看到一个初熟的，你等了一年对，然后拿到之后你要做什么事情？赶快吃。不是，以色列人把初熟的干嘛？要献给神。所以他们要开始动手割大麦的时候，第一颗一拿到的时候要怎么做呢？要把它拿给祭司，祭司要来干嘛？献给神，他就会献上摇祭啊。这个你在利未记23章都看到哈，初熟的果子啊，你要献，把这个初熟的果子献给神。所以耶稣他在什么时候复活呢？他在初熟节的时候复活。初熟节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初熟的意思就是复活。来，我们看一下那个经文哈，耶稣不是讲过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有人就是一个子粒吗？可是如果他死了的话呢，他就会结出许多的子粒。所以死经过死的后，哎，怎么又活过来了？我们看麦子不是死了吗？可怎么又活了？怎么他又结出这么多子粒？我们看一下在哥林多前书的第15章哈，哥林多前书的第15章。所以你把复活跟初熟连在一起就没有问题了哈。所以我们看逾越节是礼拜五对不对？耶稣被受难的时候礼拜五，然后第三天是礼拜天啊，所以礼拜天我们又称为复活节对不对？复活节，可是以色列人称他们为叫做初熟节哈。你看在第20节，15章20节，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有没有成了什么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哈，表示他又活过来了，又熟过来哈。然后呢，后面呢，第29节，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所以我们现在信主了，有没有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有哈。什么时候复活的生命彰显在我们里面？就是当圣灵降临在我们里面。所以耶稣复活是靠着圣灵复活，所以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哈。我们讲到是我们靠着圣灵可以从死里复活，那是在罗马书的第8章11节啊。那所以我们讲到说，啊，当五旬节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圣灵降临了啊，神的灵就降临在这当中哈。那五旬节哈，如果我们看在出利未记的第23章提到说，五旬节还要献一个东西叫做面包。初熟节献的是禾捆啊，我曾经参加过这个犹太人他们。这个他们过的七夕节叫做五旬节的时候，我看那个拉比在那边台上拿着2块大面包在那边摇摇摇，我说哎，怎么是这个是面包？我的观念里面你要献的那个饼应该是无酵饼，无酵饼是发不起来的，怎么发起来这么大的面包在那边摇摇摇？哎，搞错了吧，搞错了吧。后来看了这个圣经上讲的，哦，不是啊，在利未记的第23章里面讲到五旬节要献的那个饼呢是要加酵，然后那个加酵呢，他们要做初熟的果子献给神，那是在利未记的第23章的第25节啊，这个回去大家自己看。所以你看到这个逾越节所代表就是耶稣被钉十字架，然后接下来无酵节他被埋葬，初熟节他复活了，五旬节呢圣灵降临，门徒被圣灵充满。 然后之后呢就漫长的夏天就没有发生事情，可是将来呢会有一个叫做吹角节。所以耶稣他讲说我现在复活升天，可是我还要再来，对不对？那他再来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吹号的声音啊。所以我们讲耶稣基督再来之前会有天使长吹号的声音，所以有一个叫吹角节，叫七月一日的时候。然后赎罪日呢就是在七月十日的时候。所以耶稣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来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要设立他的白色的宝座，有个末日的审判。然后最后呢就是新天新地啊，神的帐幕在人间，那个就是祝棚节。所以我们看到秋季节期跟春季节期都象征着耶稣基督。春季节期是代表他第一次降临的时候，然后呢后面的秋季节期是代表他末世他要降临的一个情景啊。所以我们如果要大家有兴趣的话，二十三章可以好好看一下啊，那它有象征的意义。那二十四到二十五章是讲到你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啊，你要怎么服侍。然后二十六、二十七章也讲到说你要怎么遵行神的诫命啊。所以这个对大家来讲都是比较陌生，比较不容易啊。那大家可以看的话，就是那个五个季啊，把它记起来，把七个节气记起来，大概就够了啊。如果我讲利未记的话，就是考这两个啊，其他的话因为来讲比较琐碎啊，如果真的你们有兴趣的话再去看啊，不然的话这个带过去都可以啊。但是基本上原则它是代表一个圣徒，我们因信称义之后呢还不够，还要再成为圣洁的一个过程。好，最后我们来看今天的一个结论啊。旧约的历史它就是以色列民的历史啊。以色列是不是与众不同啊？他们与众不同，为什么与众不同？是因为他们是属神的子民，所以身上带着神与他们立约的记号。以色列民在埃及寄居，就好比圣徒原来在世界，却被神带领离开世界，与神立约，就分别为圣归于神啊。那圣徒离开世界之后，不是就此就完成就成为完全，而是要经过成圣的过程，就像以色列人借着律法、献祭和洁净的条例才能够成为圣洁。圣徒因信称义之后呢，还要时常借着神的道，这个水对不对，基督的宝血献祭了哈，还有圣灵充满膏油哈，活出圣洁的生活，如此才能承受那永不衰残存留在天上的产业。好，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所看的啊，我们就讲到这里。